中共谋取政治收割，挺俄又援乌，双面手法曝光。澳洲大选如果变天，美日澳印四国恐怕埋下变数。乌国心理战，俄国逃兵可以保命，飞行员半途获高额奖励。中共言论审查激嬲残奥会主席，要求央视解释。俄国外长表示，他不相信会发生核战争。美国情报部门确认，乌克兰没有发展生化武器。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随着国际社会制裁俄罗斯的势头日益加强，中共当局在极力为俄罗斯辩护的同时，亦都极力规避风险以图自保。10号中共当局宣布放宽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的汇率浮动区间，目的是加大卢布贬值速度。此外，中共当局又加入了波音和空中巴士针对俄罗斯制裁的行列，宣布停止向俄罗斯提供飞机零部件。不过与此同时，中共却声称向乌克兰红十字会捐助500万元人民币。对此，学者认为这样凸显中共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特殊地位，然后利用这个特殊地位争取战略机遇，图谋政治收割，这个就是中共特色的两面手法。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10号宣布，自3月11号起，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浮动幅度由 5% 扩大至 10%。 对此，美联社表示，中共央行此举的目的是加快俄罗斯卢布贬值的速度，从而规避国际社会对莫斯科进行经济制裁为中共带来的风险。除了中国央行今次扩大人民币对卢布的即期交易价浮动幅度之外，还有消息说中共由于担心触犯制裁规定而引火烧身，拒绝向俄罗斯航空公司提供飞机零部件。对此，俄罗斯官媒10号的报道证实，中共当局亦都跟随美国波音飞机制造公司和空中巴士欧洲股份公司制裁俄罗斯，拒绝了俄罗斯航空企业向中方购买飞机零部件的要求。俄罗斯外交部警告说，俄罗斯的客运航班受到了威胁。此外，美联社还提到，很多美国和欧洲的企业都在陆续撤出俄罗斯，不过目前还未看到中国企业采取相应的行动。美联社引述分析师说，中共当局试图利用俄罗斯面临国际社会强大压力的时机，从俄罗斯方面争取更好的交易机会。不过与此同时，就在同一日，中共却声称向乌克兰红十字会捐助500万元人民币。对此，学者认为中共的做法可能是为了减少外界的批评，同时方便日后更改决策。台湾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郭玉仁教授分析表示，中国当局的这一通操作手法，其实基本上是凸显中共对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的特殊地位，然后利用这一点去争取战略机遇，进行政治收割，这个就是具有中共特色的两面手法。台湾国策研究院10号举办中共两会与韩国总统大选座谈会，谈到了韩国总统当选人尹锡悦是否会加入四方安全对话 QUAD 的议题。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特聘教授蔡东杰指出，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 QUAD 最大的变数就是澳洲即将登场的大选。如果澳洲选举结果变天，工党上台，从2007年的经验来看，可能会为 QUAD 的合作埋下变数。蔡东杰提到，上一次澳洲大选原本亦都被认为变天的可能性很大，今次亦都是一样，至今工党有一点领先，虽然结果尚未明朗，但如果政党轮替之后工党再次上台，恐怕会为 QUAD 的未来埋下变数。虽然现在的 QUAD 和2007年不一样，2007年比较似倡议对话的概念，现在的 QUAD 已经制度化，可能比较不容易动摇。不过澳洲大选会否影响 QUAD 的运作非常值得关注。蔡东杰还强调，这些事都会影响到美国的战略， 不管是乌克兰抑或东亚几国的重要大选，都会影响到格局的变化，乃至于美国的战略要怎样做调整。很多国际局势都需要持续观察，今年将会有很多变数发生。乌克兰除了在战场上顽强抵抗俄罗斯的入侵，还不断运用心理战瓦解俄罗斯军人的士气。3月10号，乌克兰向不想打仗的俄国士兵提供一个活下去的机会，并宣布为叛徒的俄罗斯飞行员提供高额奖励。3月10号，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州长计划为滞留在乌克兰南部前线的俄罗斯军人提供一条热线以保住性命。州长维塔利金通过一段影片向俄军呼吁，为那些不想打仗的士兵提供一个活下去的机会，前提是他们没有向那些无辜的乌克兰人开枪，而且亦都不想这样做，但又没退路。州长在影片当中说，我们将会给俄罗斯士兵一个机会，我们知道他们在赫尔松州和尼古拉耶夫州的边界上和我们的人民倾偈，他们并不想进攻，他们认为自己被欺骗，他们以为被派去参加军事演习。我们为那些尚未对平民开枪和犯罪的人提供绿色走廊，为那些希望活下去的人。我将会组织一条热线，说明在哪度打电话，怎样来，以便保住性命，不进监狱。州长话，他将会在听日公布这一条热线电话号码，但俄罗斯炮兵和导弹部队的军事人员不可以使用这个热线服务。他说，在马里乌波尔之后，他们就没选择了，你们一是走，一是被埋在地下。同时，网上亦都热传乌克兰国防部10号发布的一段宣传影片。影片当中话，为俄罗斯空军的每位飞行员提供奖励。如果他们开飞机叛逃到乌克兰，每架飞机100万美元，每架直升机50万美元。有网友评论话，这个是高招，乌克兰可以用便宜的价格购买俄罗斯的飞机和飞行员。国际残奥会主席帕森斯3月10号表示，关于他在北京残奥会开幕典礼讲话的直播受到干扰一事，他正等待中方的解释。帕森斯上个礼拜五在残奥会开幕典礼上致辞当中，谈到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他明确表示反对这一场战争，同时呼吁和平。现场直播的中共党媒央视对这一部分讲话内容没进行中文和手语翻译。对于这一种明显的言论审查行为，国际残奥会发言人当日表示要央视作出解释。帕森斯3月10号对法新社话，我们要求作出解释，我们还在等待他们说明他们的立场或者作出解释，我们要等着看看他们会讲什么。帕森斯在开幕致辞当中谴责了这一次战争，他说21世纪是对话和外交的时代，不是战争和仇恨的时代。他表示对今次正在发生的战争感到惊恐。帕森斯还特别强调，联合国决议规定在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实行奥林匹克休战，亦即是在这两项运动会举行期间，任何国家不可以进行战争。但是央视没翻译这些说话，而且当时转播声音仲明显被拉低。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北京拒绝谴责俄罗斯的入侵，公开宣称中俄之间的合作无禁区、无上限、无止境。北京的态度引起很多国家的不满。在体育赛事方面，国际残奥会在舆论压力之下拒绝俄罗斯和白罗斯的运动员参赛，但这个消息被中共官媒封锁。帕森斯的反战演说得到很多网民的赞扬，亦都有人嘲讽国际奥委会话，这个就是你们允许一个专制国家举办奥运会的结果。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月10号表示，他不相信乌克兰冲突会演变成一场核战争，但他告诫美国和欧洲，莫斯科不想再依赖西方了。俄军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之后，西方对俄罗斯金融和企业体系实施了严厉制裁，俄国经济面临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的最严重危机。俄国外长拉夫罗夫10号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在土耳其举行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的首次面对面会谈， 佢喺会后答复俄国记者询问乌克兰冲突是否会引发核战时表示：我唔愿意相信，我亦都唔相信。拉夫罗夫自2004年以嚟一直担任普京嘅外交部长，佢话只有西方先至谈论核战争。佢话西方就好似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一样，对核战争念念不忘。当日俄乌外长在停火协议或者建立人道主义走廊方面都没有达成协议。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愿意在现有白罗斯模式的框架之下继续同乌克兰会谈，但现在筹办两国领导人的高峰会为时过早。他还表示，俄国总统普京不反对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普京不会拒绝同泽连斯基讨论特定议题。在之前的2月27号，普京宣布该国核威慑力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这样引发全球对普京是否会在乌克兰战争当中动用核武的议论。多名专家认为，普京发动核攻击的可能性较低，但几率仍然存在，美国需要重新评估核战略，做好准备。美国国家安全总监海恩斯3月10号表示，乌克兰没有发展生物武器或者核武器，俄罗斯可能正在散布虚假信息，以掩盖他在战争当中对乌克兰所采取的行动。海恩斯星期四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的年度听证会上说，我们评估乌克兰既没有寻求生物武器，亦都没有寻求核武器，这个基本上是俄罗斯正在进行的一些宣传。据彭博社报道，海恩斯指出，俄罗斯官员声称乌克兰正在寻求或者使用生物、化学或者核武器，这个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经典举动，为其可能采取的危险行动编造嫁祸于人的借口。海恩斯和其他情报界官员表示，乌克兰和其他国家一样，确实有生物研究实验室，但这些实验室用于医疗目的，是为了压制大流行病或者其他疫情，和生物武器实验室不同。海恩斯说，这个是一场我认为普京正在输掉的信息战。3月9号，白宫和五角大楼亦都驳斥了俄罗斯的指控。莫斯科方面说，美国正在乌克兰开发化学和生物武器，中共随后亦都对这种宣传作出响应。美国官员警告，俄罗斯经常以这种讲法为其使用生物武器寻找正当理由。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礼拜三在 Twitter 上说，既然俄罗斯提出了这些虚假的断言，而中国似乎亦都认可了这种宣传，这样我们都应该警惕俄罗斯可能在乌克兰使用化学或者生物武器，这个是一种明显的模式。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